如鹰搅动他的巢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7月1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As the Eagle Stirs Up Her Ne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714。那进入传福音的侍奉，那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那天早上我讲到的题目是大卫迎战歌利亚。那当时在场的人中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那天早上的情形的？哦，有不少。大卫迎战歌利亚，那大约11年前，那他开始，那我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那以后出来了弗里曼弟兄、奥罗罗布斯弟兄、艾伦弟兄，那以及其他许多的弟兄，那在彼得·格佩里后来也起来了。那不过格佩里那并没有站在医治的立场上，他专注于福音传道，那还有救恩的信息。那所以那一切正是照主那天在河边显现时所说的开始的。那我从来没有对我妻子或任何人说过这点，那这是我把它留到今天早晨在教会面前说出来。那一路走来，我一直觉得似乎找不到一个起点或者说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开始。那我从来不想说去做这个或者我的大的聚会，我的这个那个，我宁可站在一边，那保持谦卑，那行主的旨意。但是现在那在这11年的时间里，那我感觉到终于有一次，那我到了一个地步，我相信我明白了主要做的事情，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在这儿。那我没有任何自私的心，或者说那我带着完全奉献的心要侍奉主，竭尽所能的来推动福音，那做我所能做的一切。那是这个小女孩要被奉献吗？那我觉得那我得提一下，我觉得不是那位弟兄。那我的小女儿相当主学结束后，那看这个小女孩被奉献，这是为什么没有让孩子回到他们的课堂去。那好了，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回到他们的课堂去了。纳诺德太太是他们的教师，那他们可以到后面去了。好的。那我的小女儿李百佳今天早上说，那这个小婴孩那是他舅舅的孩子，你知道，所以那他想看到这个孩子被奉献，那我猜他们还没到，也许稍后回来。那在这个福音的信息之后，我们会立刻为病人祷告，那我相信神会成就这事。那我不打算讲太长的时间，因为我想为病人留一些的时间，那我专门的为病人祷告。现在我想从我们亲爱的弟兄和朋友克林斯弟兄所读的经文中来取一个内容来分享。我想取《生命记》里32章11节的第一句，如鹰搅动他的巢窝。今天早上那我想尝试从鸟类那本身的角度来探讨这段经文，那并把它比作教会。那在我们进入这部分的聚会之前，我们的心先俯伏一下做个祷告。那托尼·扎贝尔弟兄，那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为神的道献上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托尼弟兄。那鹰说非常喜欢讲论的一种鸟，那它确实是一个杰作。那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为什么主把这伟大的鸟那比作它的产业。那在研究大自然时，那大自然是我的第一本圣经，那我喜爱 那观察神在他的大自然里。那你要是有机会，那你去一次山里观看那些高耸的山峰，那不同种类的树木，那从矮小的云山到铁山，那再到白桦，那直到硬木，那再延伸到那沙漠地带。那瞧这些小山、大山、沙漠、草原、海洋，那你会那得这一个很好的概念，神是什么，那他喜爱什么。我爱去到那些的处女地，那没有被人开发过的，那只是为了看到神喜悦的方式。那人内心的深处总是有一种的渴望，想看到那些的地方。那许多人愿意去度假，去不同的地方，欣赏各种的美景。那这确实是一件奇妙的事。那看到那景色的变化，日落，那无论日头在山顶落下还是山谷中落下，那看到的都是奇妙的。那如果一个认识神的男人或者一个认识神的人，那有神住在他们心里，那他们就会比未悔改的人更容易的那欣赏这些的事物。因为创造大地的神把自己带进了这颗心里，来享受他的创造，他所成就的。那我在山里、沙漠中那经历过许多的事情。那我我不愿意用任何的东西来交换那些的记忆。那观看那听到狼的叫声，那我可以一边听着狼的叫声，那一边哭得像个婴孩。那我许多次在山里，当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那在牧场里边工作，那帮忙来赶牛。那我们在清晨出发，那第一梯队通常在凌晨四点左右出发，那去寻找牛群，那牛群会去很高的地方。那许多时候那骑着马出去，那清晨是第一批骑马出行的，那时还是个小伙子，那可能比年长的人在林子里边行动更方便。那当时我们会把一些牛赶下去，也许有那500码左右。那第二梯队通常在五六点出发，那继续赶牛，那直到十点钟，那他们在高处找到他们。那最后到了午夜，那山谷里边满了牛群，然后他们会安排一个人在那里，那火车那继续往前，他们照看牛群。那然后当所有的山头被搜索完后，那他们会将山谷的牛群赶到田野那平原上，那进行我们所说的来分牛。那每个人将自己的牛挑出来，那走进山里独自一人，那清晨很早的时候，那听到野鸟的叫声，然后郊狼那归巢时的呼唤。那对我来说，其中有些属天的意思。那每一个神造的小生物都向他的伴侣那发出熟悉的声音。那这其中有一些很不同的东西。那许多次我都会想起大卫所说的，深处向深处呼唤。我的儿子 Billy 昨天他对我说，他想知道那要把那三加仑的黑莓送给谁。我说黑莓在哪？他说我还没摘呢。我说那你为什么想把他们送给人？他说爸爸，我就是喜欢一大早去黑莓地里边摘黑莓，但是那我们要离开了，那没法把它做成罐头别的，如果能找到人可以送给他们，那我就去摘。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去摘黑莓呢？他说就是喜欢一大早那在黑莓的地里边摘着。那我也是，那我只是进到那儿，那里有某种很新鲜的东西。那你知道所有的罪弥漫在地上，那不是怎么的，那早晨的金花那格外的甜美，那玫瑰花也是，因为那玫瑰的香气会停留在山谷中，直到微风来把它吹散了，那之类的东西。那只是在表达一点，那他曾独处过。那某个人在神的同在中独处， 那独自坐着，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的事情。那不是，那到教会来，你来的时候，那仅仅是为了来教会祷告，那把它当作为你祷告的地方，而是与神单独的独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独处时，在高高的山上，我如此的热爱山脉，那是鹰。那有时候我通过望远镜观察他们，研究他们的习性啊等等，那我在想，神是如何把他的产业，就是他的教会，他的百姓比作鹰的。那从数倍的角度那研究鹰，我了解到那仅仅在巴勒斯坦就有40种不同类型的鹰，那其中一些是食腐肉的，有些那则是那吃肉的那普通的鹰。但鹰这词儿本身的意思是用喙觅食的鸟。那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点，那用喙觅食的鸟，那换句话说，他用自己的嘴来喂养幼鸟，那这是一件好事。那把神比作鹰，因为神通过他的道来喂养他的教会，他的道是从他口中出来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通过他的口，他的喙来喂养他的教会。我们的魂是靠神的道来维持的。那对鹰来说，那是多么的美好。那还有，鹰是一种如此特别的鸟类，整个的鸟类家族中没有任何一种鸟像它的，没有任何的鸟能够像鹰一样的翱翔。那我曾观察他们，那看到他们飞得远超出了望远镜的视野，那一直飞向空中，越飞越高，那飞到了最高点。那他经常听到关于鹞子，那说鹞子眼的说法，哦，但他跟鹰比起来，那简直是个业余的，他根本追不上的鹰，那就像一辆T型的福特车，那追不上现代的汽车一样。那鹰远远的超过了鹞子，那这鹞子如果试图跟鹰一起飞上天空，那鹞子会死的。那而且鹞子的眼睛根本无法与鹰的眼睛相比。那鹰必须得有一个特别定制的身体，要否则一旦飞得太高，那它就活不下去了，它的呼吸就会停止了。那后来说我注意到，那在我带人去打猎旅行的时候，那班农弟兄，我相信的尽早可能坐在后面，是位来自路易斯维尔的卫士公会传道人。那里上到波瑟德山口，就感觉到自己要死掉了一样。那我的岳父，那布鲁巴赫，那他从车上下来，那有人把他带到了派克尖峰，那他立刻那就向前扑倒了，那以为他要死了。那原因是他的身体不适应那样高的害怕。那所以当他从火车上下来时，他立刻就向前扑倒了。那奥班农先生爬上一个小山丘，那里的高度不比那诺普斯山脉的一座山峰高多少，他一坐下来，他开始往下出溜，他说他感觉自己像快死了一样。那摩根弟兄，我在他的后面，那摩根姐妹的丈夫，那我们曾在高山上，那当时的海拔大约是9000英尺，那我正在搭帐篷，他刚从马车上下来，我抓住了脚头说，来贝里，来我来帮你那拉紧。那他正拖着我的时候，他说等一下等一下，那我迅速的跳到地上抓住他，他双手这样举着，我尽力的抓住他，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那我们把一袋燕麦口袋放在那儿，那么一群马，那把比尔的头放在上面， 那直到他恢复了意识，我知道那是高海拔造成的。他说，那我感觉自己好像那正在穿越那个山谷。那什么原因？他在低陆平原长大，那这是第一次进入高海拔的地区。那所以那人在那种地方长大，那他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他已经适应了。那他们的呼吸，那一切都变得很自然，因为他们生活在那儿。这就是为什么鹰必须得有特别的身体，那因为它可以飞得有那么高，那其他的鸟类根本无法跟上它。哦，这就是永生神教会的预表，它活在一种的氛围中，那活在一种的地方，一个远远超越了世上旅程的地方，活在一个一切都可能的地方，那活在这种的氛围中，他们就不再关注世上的事情，他们被提了上去，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他需要一种特别的，那神必须做一些的事来塑造这样的身体。那鹰的另一个特点是，那它有如此强壮的翅膀。有时候，那当你那闯到某个气流的区域时，那里的气流如此的强烈，如果鹞子试图跟随，那气流可能会把这羽毛直接给撕掉的。那因为气流太强了，那而且那这种气流能把鹞子的翅膀完全的给它折断，那如果真的发生，会立刻掉落在地上死掉的。所以如果鹰要进入那些的地方并活着，那它就必须被设计成能去到那里的样子。那如果基督徒活在天上，它就必须由神的圣灵亲自的设计，能够把它带入到属天的地方。那在那里，那风暴无法对着咆哮或把它的翅膀遮掉，那两个托起了鹰的强壮的翅膀代表着神的道。但我们那鹰有两只翅膀，那这两只翅膀代表旧约和新约。那强壮的羽毛，你拔根试试，你得拿一把钳子用脚踩住它才能把羽毛给拔出来，因为这必须被那样设计的，是强大的。那神还将鹰与他的先知相比，那因为鹰那么高，能飞那么高，他称他的先知为鹰，因为鹰能够飞得很高，能够看得很远。那你飞得越高，你就看得越远。那如果他的眼力不能与他高飞的能力相配，那么他飞得再高也会成为瞎子的。但鹰必须有一双的眼睛能匹配他高飞的能力。哦，巴不得教会能有鹰的眼睛。那不是自然的受属地捆绑的眼睛，而是属灵的眼睛，那就好了，能够望得很远。我以前很喜欢听我们常唱的那首老歌，虽遥远我因信望得见，我天父在那地常等待，早为我被安宅于里面。那些重生的人，那爬升到了那大气层，那还有平流层，那借着信心，他们能望得很远，看到神无所不能，把道理的每一个字都看作是确定的行动，他被设计成了能够爬升。那借着祷告，他不断地向前向前，直到他到达那里。那如果他没有被设计成能看见的，那么当他到了高处时， 他只能是勉强的在那扑腾。这正是我们今天教会如此失败的地方。他们以为神的祝福那仅仅是跳舞，那或者喊叫，那或者做类似的事情，那认为医治只是一件能让我们重新那回到世界的事情。当被带入这些平流层时，神赐给了我们一双眼睛，能够远望，知道那是父。他给他的孩子，给他的后裔怜悯，那为了预先品尝那将要来的更伟大的事。是的，我们先尝尝那首蒙福的老歌。有福的却去，耶稣是我，我今得先尝主荣耀喜乐，为父身后嗣，救赎功成，有圣灵重生，宝血洗净。那里是神真正的影，能够翱翔在远方，那不是为了嬉戏，而是为了远望。想想那位先知纳鸿，他在大约4000年前，有一天这只伟大的神的鹰它飞了起来。那还有一点，那鹰飞翔时它并不需要拍打翅膀，那鹰只需要展开翅膀。当它的脚那离开地面时，它就像一只休闲的鸟一样，它只需要跳起来，那拍打几下翅膀，能让风从它的翅膀下吹过，然后它就再也不需要费力挣扎了。它不再需要跳跃，也不需要再拍打翅膀，它只是展开翅膀，让那地上旋转的气流那把它托起来。那真正的信徒也是这样的，他不会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柱子跳到另一根桩子，也不会跑进贝利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还有拿撒勒派，那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他只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然后张开翅膀，那进入神的道中，神就会通过他的嘴来喂养他，他就向上飞，他得以安息了。他有强大的翅膀，他不必拍打，他很强壮，他都不用动一根羽毛。吼吼吼，那是天空的主人。他们只是展开翅膀，那放松，那抓住那风，轻松的乘风而上。那里真是个能手，那里只伟大的鹰，他名叫纳鸿。4000年前他在神的灵里飞到了如此之高的地步，那直接看到了4000年之后的芝加哥的外环。他说那战车在街上骑行，在宽阔的路上彼此拥挤，那看起来像火把，那飞跑如闪电。那这些先知那飞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那如果这个地方那从来没有光，那太阳从未照耀过这个大陆，而你能够飞到很高的地方，那看见了照耀那其他国家的太阳，那看到它正朝着这个方向来移动，你就可以下来说，总有一天这里会有植物的，这里会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地方很荒凉，但一旦太阳来了，植物就会随着它生长。那他们那你能看到，那然后当太阳最终到来时，你在远处看到的那会来到这里。这就是神对他的先知所做的。那他们兴了起来，他知道，因为借着信心他们看见了，那有一天罪将结束，到那时候将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伤，死亡和痛苦将远离，那年老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不会再有哀悼者，不会再有坟墓，不会再有失望， 那神的鹰飞得如此之高，进入了神的平流层，照着看见那一天的到来，让他们回到地上，把那个鞋子的圣经里。那不管怎么样，那当你进入到那个维度时，那你会感受得到的，某种东西正在到来，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渴望。那昨晚我在门廊上来跟凯莉先生和凯莉太太来交谈，那他们是那位弟兄的亲戚，那我们聊到了复活。我说你注意那些小鸟，他们唱得如此的欢快，然后我们聊到了那前几天在河里看到小鱼复活的事情，就像我上次给他们讲的，那俩二弟兄那正坐在后面，把小鱼的内脏都拽了出来，把它扔进了水里，已经死了半个小时了。那圣灵来了说说话，那条不起眼的小鱼就接受了生命，他翻了个身又回到他的亲人那里去了，因为无限的神在那里，他顾念他所造的一切。虽然那条小鱼没有魂，那条小鱼不能够渴望去天国，那动物马牛狗那些其他的动物，他们没有对来生的渴望，因为他们没有魂。但人类那男人女人，他们有魂，他们渴望某种不同的东西，那是神放在我们心中那蒙福的渴望，为了渴望他。欧鹰是个了不起的鸟，被比作神的产业。那大约两年前，我想应该是的，我和妻子还有我的岳母，那很多人我们一起去辛辛那提动物园逛了一天。那记得我当时那正跟我的小女儿那萨拉一起走，那我哄着她，那让她看土拨鼠那松鼠那以及各种的动物。那我来到那鸟类的笼子前，那被一只大笼子那一个巨大的笼子吸引住了，我听到了我一生中所听过的最可怕最悲惨的声音。我走过去，我发现一只大鹰它被人类那精心布置的装置给捉住了，那人布设的陷阱捉住了它，那人把它关进了笼子里。那只大鹰它会走到笼子里边，用那双强有力的翅膀它用力把自己的身体撞在那些铁栏杆上，直到把自己的意识感官都给撞迷糊了。他拼尽全力拍打翅膀，他试图让自己得着自由，但每次就会被弹回到笼子的中间，他头上的羽毛都被撞掉了，他满身是血，他巨大的翅膀那两端皮开肉绽，那因为他不停地用力撞击着那个铁栏杆，试图将自己从笼子里边解救出来。我在那边站了一会儿，用手抱起我的小女儿，我心想，哦神哪，这何等的景象，一只鹰，一只属天的鸟，他的家不在地上，他的家在空中，他不是属地的受造之物，但人类的狡猾的装置困住了他。那无论他怎么努力要摆脱的困境，他都做不到，他只能在这铁栏杆上撞得失去了理智。我想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人们试图让自己自由，那通过撒旦狡猾的装置，通过加入教会或者试图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实际上你只是在被撞得失去理智，你做不到，你被困住了，你被抓住了，你就像那只鹰一样无法让自己自由，你需要一只更强大的手才能使你得救。 你需要一只比你的牧师或任何的宗派更强大的手，只有神的手才能做到。然后我看见那只大鹰尝试了那么多次失败之后，他头朝下摔倒了，他躺在那儿，我看着他，他身体流血，他疲惫的眼睛凝视着天空，那片天空是他本该去的地方，但在他跟自由之间用了无法穿越的铁栏杆，我想这真是太可怜了，不是吗？看到那属天的受造之物，那只为了大气层还有平流层而生的鸟，竟被困在了这里，要度过它的余生。我这是个何等灰心的景象！但我见过比那更糟糕的景象。但我看到男人女人生来是要做神儿女的，他们却被困住了，进入了世界，陷在罪中，在罪孽里成形，在地上走来走去，试图用属世的享乐来满足他们内心的渴望。我不是有要那做任何的评论或说什么不好的话，我只想来说说这件事儿。那前几天我刚从芝加哥回来，那我跟妻子去了斯普林大街，他给孩子们买些衣服，那再去加拿大穿。那从街上走来一位年轻的母亲，那这位女士穿的简直是不堪入目，怀里边抱着个小宝贝儿，那简直是人类的耻辱。我想这可怜的妇人，那也许是某个男人的心上人，这小宝贝的母亲嘴里边却叼着根香烟，那这烟灰撒的孩子满身都是。那一个女人本该是家里的皇后，一个本来可以是平安可爱的家庭，但毫无疑问那里没有圣经，却用香烟啤酒代替了，满了争吵和嫉妒，因为他们被环境牢笼住了。广播电视未经审查的节目，爱情故事，还有那些的东西俘虏了美国大众的思想，他们成了现代社会的奴隶，而他们生来本该是神的儿女。我曾进入一家精神病院，见到一些年轻的女士在里面，我给一位母亲进去看望一个妇人，那些年轻的女孩子，那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拿着便盆在里边洗脸。我说出什么事了？她曾被呼召去侍奉神，但是她把一切都搞乱了，那某个男孩出现了，那一个有头花脑的人把他扔进了世俗的陷阱里，结果他被困在了里面，失去了理智，精神错乱了，进了精神病院。几年前我跟另一个本地的传道人去了一个家庭，那家有个可爱的女孩子，那医生的女儿，那里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那直到30岁或35岁那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的母亲打电话给我，那她哭着，那是一个可爱的女孩。那我了解到，那某个现代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接触了那可爱的孩子，说：“难道要告诉我你从未被男孩子亲吻过吗？你真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那这开始让她的思想那集中到了那些事上。那结果这把那只宝贝的鹰给困住了。那亲爱的老妈妈在门廊上握着我的手，她说借着神的恩典她必要得释放，她会的。她看到 那只神的鹰曾在目所不能及的天空翱翔，结果就被困在这样的陷阱里。今天城里满了这样的男人女人们，那本生来是自由的，本生来就是神的儿女的，原本应当远离罪超越罪，却在酒吧舞池中游荡，因为那张房像一只蜘蛛一样一圈又一圈的把他们缠绕了起来，直到他们被困在了其中。那些未经审查的节目，在学校那些无神论的教导，那些魔鬼所有现代设备的陷阱，那遗憾的是许多的时候现代教会那他们放松了，他们任凭他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们属于教会就行了。亲爱的朋友，让我来告诉你，只有一种方式能属于永生神的教会，不是加入他，而是重生进入他里面。一个人的本性要被改变，一些旧的都会过去，那时你就自由了。那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因为鹰还有另一种的行为，那鹰把巢住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哦，有多少次那我下了马，把马拴在一棵小树上，我拿起望远镜搜索天空去寻找鹰，那却在洛基山脉的高处来研究它。那鹰把它的巢尽可能的筑得很高，为什么？是为了安全和保护。它筑的巢如此之高，是食肉动物都无法接近它，那往多靠近鹰巢的胶囊会摔断脖子的。这是为什么神把他的教会比作鹰，因为鹰巢那教会被造得远远超越了世上的忧虑，超越了危险的界限，经过了宝血，现在的食肉动物永远无法接近那里。他说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点亮的灯台。哦，永生神的教会被建在高处，他有高远的志向。当我听说有些教会没有任何的志向时，我就知道那间教会出问题了。永生神的教会有着崇高的志向。那还有一件事，永生神的教会之所以建造高处，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期待和盼望。有人说，我们属于教会，我们的父亲多年前就在教会里边释放，那这或许很好，但永生神的教会不能停滞不前，他的志向是去得更高，去得更远。今天我们看到瞎眼的得医治，明天我们就会期待死人复活。当我们看到大自然听从他的声音时，我们就期待基督的再来。他的志向高远，他的期待高远，他的盼望高远，他被建在了高处，他被摆在了高处作为一个纪念物。基督徒他们的工作被摆在山上，他的志向是高的，要赢得他的老板和其他人归向基督。没错，他的盼望是高的，他相信神会给他机会与某人交谈。鹰把他的巢筑得很高，他时刻留意着机会。他的小鹰出生，他们一出生就是安全的。永生神的教会将他们的志向建在最高的高峰上，在最坚固的磐石上，即基督耶稣上。当他们的小鹰归入基督时，就是安全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肯定的。哦，它是一只强大的鸟。那假以时我们可以讲很多关于鹰的事情，但到了那回到主题上，那时候到了，在小鹰出生后，或者说小鹰被孵出来后，那母鹰下了蛋， 他的小鹰被孵了出来，那么是小小的白色的毛茸茸的家伙。那么用用喙来喂养他们，直到他们长成了较大一点的鸟。他照顾他们，他飞下去寻找食物，然后飞回来喂养他的小鹰。那这跟鸡是多么的不同。那属地的鸡，那在谷仓里边筑巢，那任何路过的黄鼠狼还有其他的动物都可以轻易的进入他的鸡窝，那简直是个开放的坟墓。我把它比作今天属世的教会，属世的人群，那么就是说，哦，把他们带来吧，那给他们写的名字写在册子上，他们成了敞开的目标。但鹰却不是，波先生，鹰不会那么做。你可能会被带进教会，穿短裤喝酒，那抽烟，那任意胡来，你也许会听到老母鸡一样的教会成员对你咯咯的叫，但绝不是母鹰。母鹰会带你超越那些东西。你说鸡也是鸟啊？我知道，但你是属地的食福的鸟。没错，他对天下的事一无所知，他从未上去过，所以只会在下面筑巢，只知道狗咬狗。鹰比他更有远见，那他把他的小鹰出生时，那就是鹰妈妈，到了一定的时候，那鹰妈妈他就下了决心，他绝不能让他的小鹰跟鸡一样。哦，我爱这点，我想这点在那边深深的扎下根去。那是母鹰下定了决心，他绝不能让他的宝宝跟其他的鸡一样成为一个属地的鸟，他必须给他们一次经历。这是基督对待的教会的方式，加入教会属于某个教派远不止这些，也远不止只是个好的市民。肯定的，基督在这里就像鹰妈妈一样，我确保你得着那种的经历。鹰妈妈有能力照顾好他的小鹰，那确保他们的经历是对的。所以当时候到了，朝里就开始了搅动。哦，神啊，求你在我们的巢里边开始搅动。那鹰是能够返老还童的鸟，那无论多老它都能够返老还童，那不只是在年龄上，而是在它的身体的结构上。它能返老还童，圣经说的会，它比如鹰返老还童。他返老还童，那是教会何能美丽的预表。当我们疲惫疲倦四处漂泊的时候，进去重新得力，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超越所有的忧虑，世界的潮流，属世的事物。那让我们那再次注意到，那某天那这只鹰妈妈觉得时候到了，她应该搅动巢穴了，那他就飞进来，觉得似乎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他看着孩子们，他检查他们，那我曾躺在那里边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他们。他走了进来，那突然间的站在巢里边，他开始尖叫。他在干什么？他在叫到那些小家伙们，他自己的叫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小家伙们从未离开过巢，那他们一直待在巢里。所以那他所做的，圣经中提到过，他搅动他的巢窝，他站在巢上，那发出尖叫，或者站在巢的边缘，那用那双伟大的翅膀左右的拍打，那刮来一阵阵的疾风吹在小鹰的头上。他在做什么？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吹掉每根松散的羽毛。哦，神啊，他准备带小鹰进行第一次测试的飞行了，把他们从巢里边带出来。如果说有什么时候教会应该从巢里边出来，那就是现在了。那双巨大的翅膀就是圣经，他要把这道给他们，借着道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那阵疾风吹来，吹走所有松散的羽毛， 你曾经抓奸的所有的属实的东西都会在那借着道降临的疾风吹过时消散，它吹走每一根松散的羽毛，每一个小的主意，每一种的狂热，每一个属实的小东西，把它们都吹走。因为那些松散的羽毛在那飞到高空中时，你会发现它们会致命的。教会中松散的生命正在导致教会属灵的死亡。这位母亲决心让咱的孩子们具备飞翔的能力，记住他们以前从未感受过风，他们是鹰，他们是在岩石的缝隙中诞生的。我喜爱这点。神说我必将你隐藏在磐石穴中，在肋旁的裂缝中，我会把你藏在那里，那是你们诞生的地方。这些小鹰是在岩石的裂缝中诞生的，他们对风一无所知，所以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的风是通过母鹰的翅膀扇动而来的，不是某些属实的教会制造的神学，但也是真正的鹰是由神的灵所生的。神的鹰第一次感受到的疾风不是某种伪装的情感，而是通过神的道扇动起来的。他震松了身上的每根羽毛，他正在经历测试，准备起飞。哦，神啊，今天借着这道摇动教会，把所有那些松散的那各种的主意，那些这样那样的东西都把它吹散。在他扇动翅膀把所有的松散的羽毛吹走后，他就俯冲到巢里，把紧贴着身体的翅膀展开。哦，我喜爱这点。他展开翅膀，每只小鹰都站在他的翅膀上。要记住，他的羽毛你甚至无法用钳子把它拔出来。那些小鹰牢牢地抓住经受住了测试的翅膀上的羽毛，安全稳妥地抓牢了。那翅膀是什么？神的道。神的每一个孩子能面对他的信心，紧紧抓住神的永恒之道，这道经历过历代的测试，为你的一次单飞做好准备。他要给他们一次经历，那猛烈的疾风只是为了吹掉松散的羽毛，那确保他们的羽毛是调整好了。他们翅膀上可能会有洞，有些羽毛缺失，当他们站好之后，他们的小小的喙，那坠，那他们小小的喙，那会伸过来，那抓住母亲翅膀上一根结实的羽毛，那母鹰会晃一晃它，那反正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鹰。其实你逼着一只鸡做那种事儿，他也做不到，他对此一无所知。这正是为什么这些冷淡形式化所谓的现代宗教对着蒙福更高更好的生命经历一无所知，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说啊，那边圣经翻译错了，这个那个别的。哦，弟兄，如果你今早生病了，紧紧抓住神话语的每一个字儿，为飞翔做好准备。那妈妈会把你从床上拉起来，因为你妈妈不想让你一直留在那儿。那鹰妈妈已经决定了，她的孩子绝不像那些老母鸡的孩子一样待在谷仓的院子里，她不希望他们变成那样，所以必须给他们一次特殊的经历。那位得到这处的经历，小鹰必须紧紧地抓住道两只翅膀，抓住不放，然后待在那儿。那看他这么做真是让人激动。哦，那曾有一天我趴在克尔峰的一块岩石上，那伍德弟兄都哭得像个婴儿，那直到我都哭晕了，那我还喊叫着，甚至把我的马都给吓跑了。那我对此也做不了什么，但我想，哦，那只小家伙，世界上那所有那些家雀、乌鸦、秃鹰都告诉你那根羽毛说的是靠不住的，但你知道那是不同的，因为你生来就是一只鹰。哦，如果你生下来就是神的孩子，你就可以把毛牢牢地固定在神任何一个应许上抓住不放，绝对是的。你知道哦，你在基督磐石稳固，其余地图都是尘沙，没有任何东西的摇动你。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动摇他，这是神永恒之道不可动摇的磐石。那即使在死亡当中，当一切的指望都消失了时，每个重生的神的儿女都可以站在神永恒的道上，那透过眼泪看向那位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的主，死亡也无法撼动他们。他们是鹰，是天生属天的鸟，我们里面的本性是他们注定会相信并依靠这个。鹰妈妈呼唤时，小鹰认得这声音，在这向他们传道，在这展开他的道，神的道的伟大的翅膀，这就是今早他在向你们这些病人展开的。你们这些病人，那看起来你们一辈子都会这样了。如果魔鬼能让您那么相信，他就能得见你了。但你们这些可爱的小鹰，神展开了他的道，依靠他，站立在那儿，不让任何东西动摇你。他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如果你是个罪人，惧怕死亡，要不然弟兄，这脆弱的生命线那开始断裂了，我的魂要坠入到一个未知的地方了，那我该怎么办？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他的道上，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那吃我肉喝我血从我的会中得着喂养的就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你进入世上一切的试验，穿越黑暗的帷幕以及生命中的泪水与悲伤时，你这真正的鹰要将爪子牢牢地钉在那里，说我站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上，我必在母亲的翅膀上安息，我紧紧抓住十字架的翅膀，直到通过他带来了赎罪祭。他带着小鹰飞向天空。哦，如果你紧紧抓住神永不改变的道，那不就你也会有一场试飞的机会的。那只老母鹰张开他的翅膀，带着小鹰冲向天空。他不能把你留在地上给你主的经历，他必须带你飞到极高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还在泥里边在打滚。我以前总对我爸爸说我会游泳，我从一小箱子里边跳到硬石深的水里边，那泥巴四处飞溅，我用手打着水。有一天我跟我叔叔我也这么说呢，拿着穿甲把我推进了游泳池深的水里，那就不痛了。这正是今天教会的样子，在泥里边翻滚，这是去教堂唱支圣歌然后回家了。哦，是时候该迈出去进入更深的水里的时候了。这是母鹰，它展开翅膀，它的道那位这小鹰都叼在那一个特定的应许上，用着强壮的大翅膀载着这只小鹰，它慢慢的升起来，不断的飞升。小鹰们紧抓住不放，他们绝不会放松的，他们是鹰。那他们也需要穿越风暴，那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抓住了。那当你作为一只鹰，如果神曾把应许放在你心里，一声应许说你明天就要死了，你依然会紧紧地抓牢每个应许。每次的震动，每次的风暴，每次狂风暴雨，我的毛依然牢牢地抓住幔子内。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的经过，但我会紧紧地抓住这毛，飞呀飞呀飞呀，直飞到高高的天空。当他飞得几乎看不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把所有的小鹰从身上抖落下来，在他半空当中。哦，一定得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也必须到达那种的地步。为什么他飞得那么高？他们是鹰，如果他们不是鹰，他们就根本飞不到那么高，甚至在到达之前就死掉了，但他们是鹰。真正的信徒，无论无神论者说什么，无论其他人说什么，如果他们是神的鹰，他们就会跟道待在一起，让他带领他们去任何的地方。 但灵飞到高处时，他那样扇动他的翅膀，鹰就那样四散的飞去。他在尖叫，他在做什么？孩子们，你们得自己飞了。这些小鹰开始在空中拍打翅膀，那他们在飞得远远的，没有任何乌鸦或鹞子能抓到他们。这正是神带领你的方式，他带领进入一种全新的经历。在那的教会宗派有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无法跟随着，当他把你晃下去的时候，那就得自己飞了。当他们被晃下去时，鹰妈妈会离开他们吗？不，祝福你的心都会绕着他们在飞，留意每只小鹰。他一定很开心看着这些小家伙们那东倒西歪拼命的扑腾着，全力以赴。他们害怕吗？不，他们根本不害怕，因为他们信任母亲的同在，相信他超级的能力能把他们再次托起来。如果其中一只不小心失去了平衡，那飞得太远了，那你知道母鹰会怎么做吗？他会俯冲到他下面，用翅膀把他托起来，他的道拖着他再回到恩典当中。哦，难怪我是个加尔文主义者。阿们。神用他的道伸手下来抓住他的小鹰，再次带他飞上去。所以他们无忧无虑，他们只是扑通着翅膀，喊叫着尖叫着，用着真正的五旬节复兴。那这些小家伙们那有时会摔倒翻滚，他们不在乎，妈妈在看顾着他们，学着他在他们周围飞翔，环绕着他们。那奇怪的是，他可以接住每一只小鹰，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会发出一声尖叫，把他的道投向他们，他们便扑进他的羽毛里边，紧紧地抓住不放。多么奇妙的鸟，多么奇妙的救主，是的，多么奇妙的救主。然后在那飞下来，那小鹰们经过一番的颠簸，经历了第一次小小的飞行测试后，母鹰展开翅膀发出一声尖叫，他托起这些小鹰，他托起那只小鹰，然后他就带着他们飞进山谷。他们以前从未到过那里，他们却待过那个旧的朝灵座，哦，臭得要命。他们这么带到有潺潺溪水的山谷里，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何等的美好。有一次，那据说有个农夫要让母鸡孵蛋，他把一颗鹰的蛋放在了母鸡底下。那母鸡孵了一段时间，他说，那不知道多少夫人知道孵蛋是怎么回事。那这些农夫应该知道，那15颗蛋算一窝。那于是他放了14颗蛋，又放了一颗鹰的蛋，那差不多就是这样。那那么多的蛋才能够孵出一只来。那位是农夫把老母鸡放在窝里，那农场里边的温度那很合适。那终于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的蛋都孵了出来，但那只小鹰被孵出来时，它跟别的鸟比起来显得太滑稽了。那这就像一只真正的鹰，当它出生在这些现代化的所谓的高端的教会时，那就有点不合潮流，他无法理解母鸡的咯咯叫。那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出生在这些鸡窝里边，他们无法理解。哦，来吧孩子们，这里没问题。那老母鸡带着他们走到院子里边，在粪堆里边啄食，什么都吃。那只鹰吃不下那些东西，他有不同的天性，他简直都快给饿死了。那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些的停尸房里边也是这样。哦，来加入教会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册子上。哦，那没关系，你可以穿短裤。那下午的院子里边去割草呢，我觉得这样很酷。荒谬，真正的鹰知道的更清楚。啊，社交酒并不伤害任何人，这是罪。真正的鹰知道，啊，吸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正的鹰更清楚，他的本性不同，他只是不得不待在那群小鸡的旁边。那些妈妈会说到这来，他们就会在那边说，神儿，那开心的玩什么东西啊，我们来玩个帮客游戏，那付钱给牧师。那只能站在外面那儿，他不想要这些。 波先生，他身上有某种不同的东西。你们见过一只母鸡里边窝里边孵出来的？那我意思是这些现在的教会里边出来的。那么起来唱赞美诗，背诵使徒信经，唱几首歌，那弹弹花儿什么的，然后就回家了。那只鹰没有吃到东西，那些是食腐动物，他无法忍受那些东西，所以就像一只丑小鸭一样在后面跟着。那这只老母鸡找到了什么东西，他就对小鸡儿发出哦哦的叫声，告诉他们那他的粪堆里边找到了什么。那小鹰走过去看着这东西，他说我真是吃不下这东西。为他的本性感谢神，这是为什么我相信拣选。你之所以是你，是借着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成就了什么，是神借着的至高的恩典，在创世之先就造了你。你也许曾试图做好人去教堂，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那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只鹰，无法忍受那种东西，别担心，他们可能说了，别轻轻的把圣果子这个那个还有其他的，别担心，他一定会朝那个方向去的，我完全的肯定。那注意看，那些小鸡儿走来走去，那以为自己在享受着大好的时光，但你知道有一天他们在院子里边的时候，天上传来了一声叫声。那那只老母鹰刚好飞过，他低头看，他看到这小家伙在院子里边蹒跚而行，他到处看着。哦，弟兄，他的眼目看过麻雀，这是我们知道的，神认识属他的人。那只老鹰妈妈正好飞过这个院子，他低头一看，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农夫把他偷走了，没错，拿走他的巢里的一个蛋，但还是他的。他对他喊叫说，亲爱的儿子，你不是只鸡，你是只鹰，你是我的，我来接你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神向我发出那声尖叫声，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不是鸡群里的一个，你开始就不是只鸡，你是只鹰，你是我的，我来接你了。亲爱的，起来听我的话，那只要你跳一下，拍打你的翅膀，他在院子上空盘旋。哦，我祈求你就在此刻，他将盘旋在院子上空。你是我的，你属于我。那心里边有什么东西使他明白了？那就是再见，鸡舍。同小翅膀使劲的扑腾了一下，飞到了一根栅栏的柱子上。他意识到自己做了某件事儿。我说那时他加入了一个宗派，直接进入了五旬节派的组织里。他的母亲又叫了一声说，亲爱的，你必须飞得比他更高才行。我想我们也是，我们必须飞得比属于一个组织或一个宗派或一个承认更高才行。他说只要再跳一次，尽全力的扑腾，我会用我的翅膀接住你的，我会拖着你去到你该去的地方。那朋友，今早就是这样。也许你生病了，你的教会可能不相信神的医治，你也许是个罪人，你的教会不相信圣灵的气，但那里面有某种东西在呼唤神。为什么？因为你天生就是知音。今天早晨他就在这儿准备带你飞走，他的道怎么说了。让我们那今早当我们展开他的道时，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锁定在他的永恒应许上。当死亡最终击中我们时，我必不怕遭害，因为你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当我们低头默想这些事时，我在想今早趁我们在这会堂里，是否这里有只鹰？或许你在鸡舍里边走了很久了，你厌倦了那些东西，你厌倦了假装是个基督徒，你厌倦了活着散漫的生活。不知怎么着，今天早上有阵微风吹过你的魂，借着道的传讲，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是鹰妈妈在扇动翅膀，把那些松散的羽毛吹走，世上的东西，那些你曾抓住不放的东西，他们让你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点的疑惑，那点的恐惧，那堆属世的东西你还在紧紧的抓着，那群跟你一起乱跑的朋友，就让这阵风今早把那些松散的羽毛吹走，然后来到父的家，今天的准备将你拖起来。愿意举手吗？这里有这样的需要吗？愿说巴兰弟兄今天请在祷告里边纪念我， 你愿意神祝福你律师你弟兄你神祝福你后面的弟兄还有你我的弟兄摩坛世上虚空融化转眼都化为灰烬盼望那永恒的事物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盼望那永恒的事物抓住神不变的手来听见当我们的旅途结束你若对神忠心不渝明亮荣耀的天家我们欢喜的魂必看见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愿主的恩典与你同在丰丰富富的临到你们对那些举手的人还有那些应该举手的人那现在就在这个基础上接受恩典不是在感情上而是在神的应许和圣灵对你说的话的根基上你已经在巢里边待得够久了你是只鹰只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他的应许上你是个基督徒无论风吹得多么的猛烈只要紧紧地抓住他有一天我看到一只鹰妈妈当这胶囊出现时他带走他的小鹰飞走了他完全可以把那只胶囊撕成碎片他展开翅膀那只小鹰跳到他翅膀上有场风暴在逼近风速大约每小时六英里那岩石都被吹得滚动他直接冲进了那个洞穴飞进了岩石的裂缝里带着他的那些小鹰们人生的风暴会变得猛烈总有一天你会来到月亮河边没错哦，我已经跟主交谈过了到时候我不想有任何的麻烦我现在就要把它解决了那天早上会非常的艰难的弟兄到了时月亮将不放光太阳会变黑如雪众星震动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地球会喷发魔鬼会尖叫人们在街上四处奔逃到了时候不想有任何的麻烦我想现在就确定一切我已经跟主谈过了现在是跟他交谈的时候不是那时候那时就太迟了我想现在就把票拿在手里我要你把这个记在心上那我发现那昨晚会今天早上当我在祷告时主对我说话那昨天我下了地下室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了一会儿那说我有这样的感动临到我我说明天早上那像我以前一样做个简短的告别那我今天早晨那要开始那不是像大卫遇见哥利亚而是像鹰展翅飞翔那个新的方式那注意我希望你们记住这那当然特别录在了磁带上那有一样东西是们无法得知的原因那并不是因为那里瞧我从那边这里坐这个人他得了一治那这里一个人却没有那病情拖延这里还有一个这里另一个那某处出了问题那我认为原因是这样的人们造出了一种心理障碍特别是那些生命时间较长的人那我告诉你的时候那你不要觉得有反感 但这是学那个被宠坏的孩子，那到一个的地步，那只希望别人那继续宠着的，那这样就会建立起一种心理障碍。你对那个孩子什么也做不了，那除非狠狠地震撼他一下。那到了一个时候，当他生病时，那他们开始自卑自怜，哦，我的情况太糟糕了，哦，我曾为一些人祷告，他们说我觉得好像我一点也没有好转。如果你这种状态，你永远好不了，那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态度，那根本就不要接近主，因为这在他眼中是不对的。那不要有那种的心理障碍，而是带着强壮有力的信心前来。那这是一件解决了的事情，神这么说了，那现在就已经解决了。那位姐妹，我常为她祷告，我相信这坐在那儿的卢克斯太太，那我很喜欢卢克斯姐妹就近的态度。她曾经患癌症快死了，那天晚我在高中举办聚会时，她得了一阵，那这事儿惊动了几个医生。那但她得了一阵，那不久前她因为其他的问题来找我，她这走过来说：“巴兰弟兄，只要为我祷告。”我上去为了祷告，他们说了会，他说这都解决了，一切都结束了，那他为我祷告，那就没问题了，就是这样。那就是我想讲的。那不要说、啊、让我们看看、啊、我觉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好转。哦天哪，不要这样来。当神的道被遵守了之后，事情就完了，结束了。这些应当紧紧的抓住，任凭风怎么吹，只要抓紧了，已经结束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心理障碍，自卑自怜，那的情况就真的很可怜了。确实是的，当他开始自卑自怜时，你就像每个人都可怜你，你也可怜自己。我有次也陷入了这种的状态，我坐在门廊上崩溃了。那当时连续八天在聚会里边，没出去吃过饭，什么也没做，也没有睡觉，一直待在讲台上为别人祷告。那到了一个地步，我说、我觉得我好不了了。那有一天我听到了一声叫声，那是我在一本小册子里听到的基督徒的宣言，是 F.F. 博斯沃斯写的。这本书讲到基督徒的承认不是他们看到的，而是他们相信的。那看的是什么并没有区别，我们并不凭眼睛看见，我们凭信心看见。我们称那些事儿亚伯拉罕，他称那些没有的仿佛已经有了一般，承认这些事的存在，即便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是事情成就，那他当时已经100岁了，撒拉也90岁了，但他说我们会有一个孩子的。撒拉的子宫如同一死，他自己也几乎死了，但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有能力成就他所应许的，于是神就是他成就了。戴利在狮子坑里边又怎么样呢？那些饥饿的狮子，还有三个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窑中呢，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他从未自卑自怜，他说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会痊愈。他相信了，这时耶稣停下了脚步，还有瞎子巴利买，他别人试图让他闭嘴时，对他说那可没有时间理你，他反而喊得更大声了。这不听到他说一句话，没错，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呢，他说主啊，我不配你到我的舍下，你只要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就是了，不要自卑自怜，只要说出道，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不在乎你的症状怎么样。如果你尽早抓住神永恒应许的翅膀，说这是我的，这属于我，什么东西在我里面把我带到这会堂的接受祷告，我紧紧的抓住这个道，无论情况如何，我都与道待在一起，那你就必得这一治。那请为我们弹奏赤大医生，对那些不能站起来的人，我们会过来为你们祷告。那我要这里认识基督的传道人。